共读这件事情本身，共比读更重要。
对，第二个迷思就是不要破坏书，
对，不可以踩啊，不可以撕啊。
对，
甚至呢，有些家长就是会准备立体书给，就是小小孩，立体书非常漂亮，
漂亮哦、
对，就是、一打开。
那也有一种就跑了，然后就拿另外一本书丢过来，然后你翻两次，他又跑了。
对，
好，那这种就很多人担心说，我小孩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？现在几乎所有新手父母都知道亲子共读的重要性，很多父母尝试了一下，然后觉得挫折，后来就放弃了。当然也有一直很努力想要亲子共读，但是屡战屡挫败的感觉的父母也有很多。在共读的时候要怎么样跟他建立起好的关系呢？那有一些其他这个看一半跑掉的状态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？十年前那时候有一个叫 Reach Out and Read ROR 的精神，就是儿科医师主动把绘本提供给父母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读绘本哦，啊，你都读完，下次回来再给我拿一本。那时候就哇，这是太棒了，我也想做这样子。然后我还募了带两大箱的绘本，然后呢，送了一整年，送不太出去，因为人家家里书一堆，真正在读的父母却不太多。如果真的读绘本是一个很 enjoy 的事情，就不会那么多的家长到最后让小孩看三 C 或平板，就是太挫折了。在推广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比较常听到的迷思跟大家分享一下？
大部分的迷思都在于说读这件事情，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孩子读进去，对。但是其实我们都会说，在共读这件事情本身，共比读更重要。
对，
对，其实是一起做这件事情，才是共读这件事真正的价值跟意义。
对，
对，所以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说，在绘本或者书或者任何玩具，它其实是个媒介。重要的是我跟你一起去享受这个历程。对，所以共读最大的迷思就在于，我要怎么让孩子愿意读，愿意看完这本书？其实不是，我要怎么跟孩子一起享受这段时间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在大家推广亲子共读的时候，常常又会有这种叫目标导向，那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在引诱爸爸妈妈亲子共读，点就是哦，他这样子将来成绩会比较好哦，
对啊，语言发展比较好啊，
其实也没有错，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。可是你知道精英家庭到后来就会，所以我要让孩子读哦什么，我觉得第一点出发点就错了。共读的目的不是我们刚刚讲什么孩子变聪明语言变好，不是，共读的目的就是共。第二个迷思就是不要破坏书，
对，不可以踩啊，不可以撕啊。
对，然后就每次读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翻，这个也是一个迷思，
这是一个迷思哎，因为其实，在对孩子来说，他们获取讯息跟体验这个世界，永远不是只有单一的方法。
对，
尤其对越小的孩子来说，他其实在读的那个过程里面，他是用各种感官在读，所以他是需要去摸、去碰，甚至放嘴巴咬一咬、吃一吃、撕撕看，然后去感觉那种不同的触感。所以其实对两岁以前，他就是知觉为主的发展。所以他本来就是需要透过这些感官去认识这个世界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不应该去准备那种很脆弱的书，比如说那种纸本就是薄页就一般的绘本那种，这个对两岁的孩子来说其实是比较挑战的。甚至呢，有些家长就是会准备立体书给就是小小孩，立体书非常漂亮，对，就一打开哇，然后小孩一摸，对，他就对，那个立体书又特别贵，所以一点破掉就爸妈心很痛，就是陷入一个就是你不要碰，你不要弄，你就是好好的听这样的拉。
小小孩不要买太薄的书，最好是厚书，可以啃可以咬，
对，
甚至那个油墨都有安全的考量。
对，布书跟印页书比较适合幼儿。
对，有的时候他读一半他就丢掉，那也有一种就跑了，然后就拿另外一本书丢过来，然后你翻两次他又跑了。
对，
好，那这种就很多人担心说，我小孩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？对。上班变八，
上班
没有啊，二十分钟就去吃点心了。
正常，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个绘本没有读完，它就是注意力不集中。其实 没有人在这个年纪就看出一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，
没错，
还是在他对这个绘本小小脑袋的期待是什么、
没错。其实我常会说啊，就是很多这样的迷思是我们要阅读是 reading 不是 study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对孩子的期待都是放在他 study 上面，他没有办法学到东西，
对，
有没有办法在那里面，所以他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刚刚为什么会跌倒？是不是不应该站到上面，
对对对，
要学到一些就是 take home 的 lessons，
对对对，
跟其实是不需要好的，重点是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他们去享受 reading 这件事情本身，
这个太重要了。
对，
第四个迷思我想到就是、一直问问题就还是回答，
对啊，这是什么、这是什么颜色，
对对对，
阅读的胃口就没了，
对，整个阅读的胃口就没了，这个东西就不是玩具了，它就变成一个
教具，
教具，
对，很可惜，对。
对，对，对，今天其实好像继续想，然
后再从继
续想。
这其实也是我跟孩子共读的经验，也是这样，很多的乐趣。那其实对我的孩子来说，他很小嘛，那孩子他其实他的成长里面就是累积各式各样的经验、那我们还蛮常去把绘本里面的东西跟生活里面的东西去做连接、他最近的新刊是一本就是讲阿里山小火车的绘本、他们还没有搭过阿里山小火车，可是我们看完绘本之后，我们有一起去找阿里山小火车的影片，他就看见说他里面就是叙述的阿里山小火车的一些特色，
对，
那这些东西就是拓展他的生活经验的一个媒介，对，那并不是他真的学到什么文字啊，会不会写阿里山三个字啊之类的。
我就不会讲故事，我就没有办法像骆老师这样讲的那么有趣，然后还可以寓教于乐、所以我不在行，我不会。
是，
这我觉得也是一个迷思，你应该有听过吧？
对啊，很多人会担心，就像学英文一样，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啊，我讲的不好，学台语就是我讲的不好，所以我不敢跟孩子讲，然后绘本也是就学我讲的不好玩、可是其实就像刚刚讲，重点是那个共。这个过程，我今天出门录影前也是一样，才正在跟我儿子看一本书，对，那个绘本里面就是有很多图像的细节，他会一直去打断我正在念的文字本身。那其实有一个取向的共读的建议是说，我们不自己加太多的诠释进去，我们大人做的角色只是把上面的文字如实的转述出来而已，对，那其他的东西都是回到孩子本身的体验上面去，对，所以我大概就是念上面的文字，但是他随时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想跟我分享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跟他去讲，对，然后跟他一起去看见他分享的东西，所以并不是我加了什么技巧在里面，没有，是孩子带着我用他的观点，用他的角度去看到这本绘本里面的东西。
然后他这边事实上，我们亲子共读最希望的目标，并不是让孩子变聪明，也不是让语言变好，是因为希望他对阅读是有一个很开心的经验，促进亲子关系，还有增强他以后对跟书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结。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画错重点了。欢迎订阅黄聪宁医师健康讲堂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可以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按下超级感谢，给我们制作团队一些鼓励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